们从十二节要读到二十一节，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读到二十一节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，一起读。这就如瑞士从基人优雅之前，所以又是从未来，
即使是就行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没有律法之间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犯罪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亚当也一样罪过，也连他的全家。亚当在世上以后要来信的意象，只是过半不如文字，若因信的过半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以那耶稣基督预言的见证的赏赐，岂不更加不能告诉人吗？
一人犯罪
就信罪，也不如恩赐，原来恩爱只有一人爱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半而生义，
所以一人的过犯
就比这一人过了
亡，何况万万是受同人之王所赐之命的，岂不更要比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如此说来，
以一次的过犯
众人都被治罪，照样凭一次的律己众人也就被生意和生命了，
以一人的罪
众人成为罪的人，照样以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的。律法是外边的，叫过犯的很多，只是罪孽难解脱，恩典就更解脱了。就如罪过犯的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变得义作王，照样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
感谢主，这一段圣经我们今天是读，已经读了好几次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想把它结束了。但是呢，这里面有很重要的真理的问题，今天要把它交和弟兄姊妹交通。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十一节，就是讲罪，也是就是讲我们罪的行为，从第一章就开始讲罪，详细一直讲到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一节。罗马书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就不是讲我们罪的行为了，那是就是讲一个罪人他的实际的情况，或者说讲我们的罪性，讲罪性的问题了。因此十二节就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这个是说到实际的情况，不是没有说到罪的行为，哪一件罪哪一件罪没有，乃是说死就临到众人，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，那死就临到了我们。那么十二节这里说到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这一节说到死，说到罪，就说到义人，义人就是亚当，罪是从他义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所以罪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这里就把所有亚当的后裔都圈在死的里面，都在死的里面。即使你我们没有和亚当犯一样的罪，我们还没有出生，那就已经在死的里面，不管你是谁。那后面就要慢慢跟他讲了。那么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是说到 我们每一个罪人的情况，实际情况，没有说到每个人的罪行，因为罪行从第一章到五章十一节都讲了。那么说到我们实际情况以后，从十三节一直到十九节，这里面我们要来看，要把它一段一段的要把它分清楚。因为从十三节到十七节是解释十二节，十三节到十七节是来解释十二节。那么十三节我们来看，他说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那么从这一节圣经我们就看见，没有律法，那意思说摩西还没有开始，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没有律法就没有办法定罪。你虽然有罪，但是没有律法来定你的罪。所以十三节就讲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没有律法，罪不算罪，但是罪已经在世上，那就世界上有罪，不过没有用律法，用文字来定他的罪。但是罪已经存在了，因为十二节是讲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嘛，所以这里就是要解释罪和律法的关系。律法是定罪的，因为当时没有律法，罪就不算罪。所以这一节圣经十三节就是解释十二节，因为十二节讲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律法是定罪的，律法都没有，怎么叫有罪呢？人家就要问了，现在都没有律法，律法没有说贪心，那有贪心不算罪啊。但是这里就解释十二节的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虽然没有律法，罪已经在这个世界上，这是解释第一个。十三节十四节的解释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，也在他的权下。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世人的预象。因为十二节讲了罪，十二节又讲了死，对不对？所以十四节马上就要讲死了，就要解释死了。死是怎么解释呢？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。十三节是讲罪，对不对？讲律法和罪。十四节马上就讲死就做了王，那就是十二节里面讲的罪，死是从罪来的，这就解释了死的问题了。那么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我们就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。那么摩西以后又是怎么一个情况呢？这里就没有讲了。但是实际上最后事情我们讲了，那就是第二十一节，我们可以看看第二十一节这一章的。他说就如罪多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多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十四节是说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。二十一节就是罪做完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里不是说死做完了，罪做完。罪从什么时候做完？就是从摩西到主耶稣，是罪和死都在做完。那请我们注意，因为这里提到罪做完。从亚当到摩西是死做完，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提到罪做完？因为没有律法，摩西以后才有律法了。 从亚当到摩西这一段时候是没有律法的，没有律法就不定，就没有罪，对不对？因为前面就讲了，因为没有律法罪就不成为罪了，好不好？但是罪已经有了，所以罪就不是罪作王，那就是死作王。到了摩西以后，律法就出来了，那就罪就定罪了，对不对？律法是不是把每一个罪都给你定好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罪作王了，不但死作王，罪也作王。那是从摩西到基督，那主耶稣以后，基督以后就是什么作王了？那是生命作王了，好不好？那是恩典，那是生命作王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代从这里要分辨出来。十四节是从亚当到摩西是始作王，那么摩西到基督，那是律法有了，那就是罪作王了。不但罪作王，死也作王，死跟罪一同作王。到了主耶稣以后，那就是生命作王啊，生命作王。十四节后面一句话就说，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，这个就是那要来之人，就是指头基督，指头基督。因此十四节马上就说到基督要来，要来，因为基督要来，第十五节就把恩赐带来了。这个恩赐上次我们讲了，应该是恩典啊，上次我们讲那个是恩典，主耶稣是把恩典带来了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十七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七节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好吧？这就告诉我们，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，主耶稣没有来，恩典就没有来，你看到没有？主耶稣来了，恩典就来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，主耶稣来了，恩典就来了，当然真理也来了。十五节，只是过犯不入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好，那这一节十五节是说什么？十五节就是讲耶稣基督和亚当来相比较，亚当的过犯就是全人类都受影响，亚当的过犯是全人类都受影响。这里就提出来，耶稣基督也是一个人的影响，也是全人类受影响，两个都是使全人类受影响，一个是亚当使全人类受影响。那就是一人的过犯，因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这是因亚当而影响了全人类。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一个人的影响也影响了全人类。因此十四节后面就说亚当是那将要来的人的预象，十五节马上就讲亚当可以影响全人类，他是一个人，耶稣基督也影响了全人类。 但是它是恩典来影响了全人类。所以这里就是把过犯和恩典来做一个比较。亚当是过犯影响全人类，主耶稣是恩典影响全人类，都是指的一人。你看这里都是一人，亚当也是一人，耶稣基督也是一人，他们的影响。这是十五节，现在十六节到十七节这两节，十六节是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，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所以这两处两节圣经是拿过犯的结局和恩典的结局来比较，过犯的结果和恩典的结果来比较。过犯的结果那就是审判来了，审判来了就定罪来了。十六节，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审判来了，定罪来了，这是过犯的结果。那恩典的结果乃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。好，那么过犯的结果死就因这个人做了王，就是十七节，就是结局。恩典的结局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这是结局了。这里就把生命中作王提出来了，生命中作王原来是死作王，二十一节是罪作王，这里是说生命作王。这是说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。那么我们读到这里，那么十八节，因为我们讲了十三节到十七节是解释十二节，所以十八节应该接在十二节的后面。十二节完了，应该是十八节，十三节到十七节都是解释。那么我们看十二节是说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，十八节说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。这是明了，十二节是说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，十八节说一次的过犯众人都定罪了，现在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称义，这是明了。所以他仅仅接在十二节的后面，因为十二节是说罪是由一人就入了世界，所以十八节马上就说如此说来，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。 啊，今年接到十二节，我们都被定罪。照样，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。啊，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。所以十八节说到得生命了，那就是十七节后面有一句话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这就说到生命。那么这个生命啊，你如果用原文编号的圣经，你就会看见它这样的是2222。好，你看一看啊，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。那么这两个生命啊，十七节那个生命是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做作王吗？这个生命用的是2222，下面一个号数2222。啊，你一定要翻到罗马书啊，第五章。你看十八节最后一句话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一个是在生命中作王，一个是称义得生命，这个生命也是2222。圣经里用的2222是指说神的生命讲。那请你读《约翰福音》第三章。十六节，《约翰福音》第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看那个永生的生字，生命是2222。再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十章28节，约翰福音第十章28节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也是这个永生，那个生命，永远的生命也是2222。因此在这里就讲到，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到，生我们要得生命了，称义得生命。称义是神的要求，先是我们要称义，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要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，神的生命赐给我们。神的目的，在造亚当的时候的目的，就是要把神的生命赐给亚当。亚当犯罪以后，他没有得到神的生命，因为他没有顺服神的话，他背离了神，所以他吃了神所吩咐不能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，所以他背离神，不顺服，他犯罪了，因此他就没有神的生命了。所以神的目的是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那么主耶稣的恩典来了啊，刚刚我们说恩典来了，恩典来了以后，我们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， 第二个就是得生命。因此我们刚刚说，从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十一节，那都是说到罪，说到罪就要说到因信称义。这个是神的恩典，但是不够，神的目的还不够。神的目的是一定要把什么，要把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必须要有神的生命。今天基督徒我们得到这个恩典，不是我们改，我有罪了，我们常常想法，我有罪，我说了谎了，我就改，求神啊，你给我、让我改好，我就不说谎话了。我没有忍耐，主啊，就求你赐给我忍耐。我们想大概是在主的面前是要去求主给我忍耐，主使我不犯罪。实际上圣经里不是这一个，圣经里从来不会要我们改，圣经是要我们换一个神的生命。你不能用你那个生命，一定要否定你那个生命。所以凡是想要做好的那个想法都是不完全的，都是不完全。那怎么样呢？那今天就是说神的恩典来了，神的生命就给我们了，那我里面就有神的生命。所以不是我要改好，不是我要去改好，乃是我必须顺服这个生命，就是换一个生命。换一个生命，圣经里是这样说，就是我们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啊。神是先把我们称义，称了义以后，就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了。啊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。三十节，最后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，第一章三十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一节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谁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正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那你看这里第一句话是，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。神是先把我们这些称义的人摆在基督耶稣里了，我们是摆在基督耶稣里了。什么时候从主耶稣来说，什么时候把我们就摆在主耶稣基督里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和他一同钉十字架。圣经里有这句话吧，我已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了，好不好？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，就把所有的相信他的人都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就已经摆在里头了。 什么时候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就摆进去了。所以先要在基督里，然后基督就要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叫生命在我里头作王，这是第二步。第一步是把我摆在基督耶稣里，第二步是把基督摆在我里面，第二步是把基督摆在我里面。什么时候基督摆在我里面，那就是我们读过罗马书第八章啊，我们再读罗马书第八章。第十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。啊，原文没有心理两个字。基督若在你们里面，为这个里面没有翻译出来，因为那个在字的下面用的是 I in， 好不好？基督在你们里面，所以这是第二步，就是把基督要摆在我们里面。第一步是把我摆在基督里面，第二步是把基督摆在我里面，来做我的生命。所以生命能在我里头作王，因此基督进到我里面，什么时候进来？那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向门徒吹一口气说，你们怎么样？你们受圣灵。那就是圣灵进来了，圣灵进来就是主耶稣进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二十二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。二章二十二节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看到没有？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主耶稣也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圣灵一进来，主耶稣就进来了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主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那么这个真理圣灵什么时候来呢？那就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吹了一口气，圣灵就来了。圣灵来了，主耶稣也就来了。来到哪里？那里是说要在你们里面，那就在我们里面。主耶稣对门徒吹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，后来就说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。因此我们说到罗马书，说到这里，一定要让弟兄姊妹看看保罗他写这一个罗马书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受启示的。第一个启示就是神先把我们称义，称义以后，我们才能够在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是摆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摆在基督耶稣里面还不够，必须还要让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，还要把主耶稣摆在基督耶稣摆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，一个是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，第二个主耶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，那个生命那就是主进到我们里面来，主进到我们里面才能在我们里面作王。 因此只是我们因信称义了，我得救了，那是绝对不够了。我得救了以后啊，如果没有神的圣灵在我里面，没有圣灵在我里面，我仍然做不好，我仍然做不好，必须有神的圣灵进来。所以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叫做耶稣的灵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基督的灵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使徒行传16章里面耶稣的灵、基督的灵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耶稣的灵、基督的灵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？乃是说他就是圣灵，他就是圣灵，因为灵只有一个啊，不过名字不同了，那就信用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耶稣的灵，也是基督的灵。刚刚我们读罗马书第8章就是基督的灵，以及读使徒行传16章就是耶稣的灵啊，也用了圣灵。或者我们读使徒行传16章第六节是用的圣灵，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到皮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行，好吧？所以圣灵也叫做耶稣的灵，也叫基督的灵。所以18节罗马书的第5章的18节应该接在12节的后面，18节是说一次过犯，因一次的过犯众人就得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异行众人都被称义得圣灵了。你看不只是称义，还要怎么样？还有得圣灵，好不好？不只是称义，还要得圣灵。所以保罗啊，他在写这个是有很圣灵的启示，因为马上进到第6章6、7、8这里头就要讲圣灵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只讲得救不够啊，只讲称义是不够的，你必须要说到生命啊，6、7、8、3章就是讲到生命的问题。那么19节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这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人。这里就说，第18节是说一次。19节是一人，看到没有？18节是说两个一次，19节是说两个一人，就是拿他们来做比较。因为这一个人强过那一个人，因为他是恩典。一直在重复讲，主耶稣担当的我们的罪，虽然我们来看是我们那么多人的罪都担在他身上，实际上他是担当了、解决了、压上那一个人的罪，一人一次。所以十八节是讲用两个一次来做比较，一次的过犯。一次的异行，用过犯和异行来做比较，一次都是一次，不需要很多次。那也就是说，今天张弟兄犯了罪了，到主面前祷告，主为他钉十字架担了罪了，李弟兄又去做个祷告，主耶稣又为他钉十字架吗？不需要， 那就一次就解决了。以色列人就不同啊，以色列人他们犯一个罪要献个牛啊，再犯个罪又献个羊啊，好不好？那就不是一次就解决了，主耶稣就是一次，这叫恩典啊，对吧？一次来做比较，十九节就是拿一人来做比较，那就说这一个人就超过那一个人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人带来的是恩典，超过那一个人。亚当是悖逆，主耶稣是顺从，他的顺从就把恩典带来，所以十九节是一次，十八节是一次，十九节就是一人。好，那么到了十九节，就把十二节就解释完了，因为我们讲十三节开始到十七节就是解释十二节，十八节、十九节是接着十二节的，就连续就讲到十八节、十九节。那么在这里头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交通了一个称义以后，一定要把我们摆在哪里啊？基督里，然后又要把基督怎么样，就要摆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因为这样，我们就讲第六章，我们就容易讲了，就是在基督里，还是不在基督里。现在我们读第二十节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呀。二十节是说律法是来显明人的罪，只是把罪拿来显明了，它是外迁的，本来可以不要有律法，律法不过是显明人的罪。是外迁的，所以这个律法这个时代不是神愿意有的，不是神愿意有的，乃是人不认识自己有罪，所以用律法来定人的罪，显明人的罪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恩典来了，就解决了罪了吧？对不对？恩典来了，就解决了罪了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第十六节，恩典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。二十一节，五章，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，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那么罪作王叫人死，什么时候罪作王呢？那我们要是说律法来了，罪就作王了。律法没有来，不是没有还没有能够定罪吗？对不对？律法是外迁的，律法来就显明人的罪了，那就定人的罪了，这就是罪就作王了，这就显明出来了，叫人死。叫人死原文不是叫人死，原文是说在死的里面，罪作王在死的里面作王，罪是在死的里面作王，意思就是说罪和死都作王， 罪是在死的里面作王。律法没有来以前是死作王，因为死就令到众人。律法来了就定了人的罪了，显明人的罪了，所以罪和死同时作王。这是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罪在死里面作王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。现在说到生命作王，这里又说到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义作王，什么叫做义作王？那请你读